第78集。林武峰很困惑，堂堂名牌大学生居然看不懂初中生的水平，他完全摸不清儿子林动辄的水平了。数理化你说的差吧，附加难题做出来了，你说的水平高吧，基础题错了小半。语文更可怕，林武峰检查他的作业，发现林动辄真是个人才啊。叙事文林动辄走题了，但叙述完整，完全把握了六要素。议论文林动辄论点错了，但论据清晰，语言精炼，逻辑严密。林武峰看到同一篇作文的右上角老师反复打分，一个分数划掉了又给了一个分，再划掉又重给。这一刻他完全理解了老师的纠结呀。
哎，这写的是啥文章啊，烂中有点好，好中有点烂。哼。
看完了三篇作文，林武峰觉得他还不如去读三遍我的爸爸是高中老师。无论是抄袭还是原创，林动辄的作文看完之后都想打人。
哼，人才啊，动辄真是个人才。
每次模拟考后，林武峰气得就想揍他。庄超英不生气，他只有出的气儿，没有进的气儿了。庄图南和庄小婷从小到大成绩都好，别说庄化林对他的教导抱有重望，庄超英原本也是信心满满，自以为能提高向鹏飞的成绩。辅导外甥功课的经历啊，让庄超英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，他一儿一女成绩好跟他的教育方式其实关系不大，他只是有两个懂事优秀的孩子，跟他的教育方式毫无关系。庄超英以前对林家的教育方式啊，也就是溺爱加扫帚，是很不以为然的。他现在理解了，他完全理解了宋莹那句孩子好不好和教育方式无关，都是命。春光好，万物竞芬芳。一墙之隔的工程师和教导主任同时苦大仇深地怀疑着人生。我在墙之东，君在墙之西，夜夜与君共阅模拟卷。庄小婷成绩在年级前30名以内，直升一中高中。庄超英一片担心，满腔焦灼都给了向鹏飞。对于向鹏飞的成绩，一中和中专都是不可能的。庄超英写了几封长信，和庄化林反复讨论了向鹏飞初中毕业后的出路。庄超英任教多年，对学生们的成绩跟潜力看得都很准。他建议向鹏飞报职高或技校稳妥，毕业之后他在想办法托关系给向鹏飞在苏州找份工作。林武峰也表态了，只要专业对口，他可以想办法帮向鹏飞找临时工。可是庄化林呢，无法接受职高或技校，反复表示他还是希望向鹏飞能上高中。他的原话是，
我当年以为中专学历就够了，结果不够，如果我再等2年努力考上大专或本科，没准现在就能调回苏州了，我实在不想孩子将来也吃没文凭的苦。
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庄超英也无法再和妹妹理性的讨论了，他把信递给了妻子，长叹了一声，哎，你看吧。黄玲看完了信，把信就递还给了丈夫。庄超英反复询问了几遍，黄玲才给出了意见。
我也赞成报技校，但是呢，我不会向你妹妹提任何建议，不然将来要是鹏飞工作不好，你们一家人都埋怨我，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建议啊，你也别多说，你呢，只是舅舅，到底隔了一层。
庄超英知道妻子说的有理，别说黄玲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舅妈，她作为亲舅舅也只能点到为止，不能替妹妹和外甥做主，她呢也就不再吱声了。初夏时节，天气闷热，黄玲晚饭特别做了开胃的凉菜跟面条。这向鹏飞看见面条就笑，端起碗模仿着陈佩斯小品当中吃面条的动作，挤眉弄眼的缩了起来。庄超英下午才又收到了庄化林的信，信中再三声明他已经决定了让向鹏飞报高中。 庄超英回头看了一眼向鹏飞那没心没肺的表现，心中气闷，草草的吃完晚饭就出了门。自从院子被改建之后，空间太小，通风也不好，庄超英拿了一只小板凳坐在了院门口。这林动辄呢又考砸了，确切地说，他漏做了卷子的背面，错过了几道大题，以一己之力把全班平均分拉低了2分。林武峰在屋里循循善导，从科技的重要性讲到了升学的残酷性。宋莹听不下去了，拉着脸也坐在院门口生闷气。这庄超英和宋莹门神一样，一左一右坐在院门的两边，一对伤心人，两张苦瓜脸。